各位听众，2017年12月，57岁的黄帅在北京去世。当今中国年轻人对这个名字已经十分陌生，但早在文革中的70年代，他曾经被看作是反潮流革命小闯将而闻名全国，是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事件的起因是他的一篇对班主任老师表达不满的日记。因为几篇日记而一夜成为家喻户晓的所谓反潮流英雄，也许并非这个当年小学5年级的学生所愿。这段情非所愿的短暂辉煌也在此后的日子里成为他的一个难以卸掉的包袱。但文革中因为一本日记而被投入监狱甚至家破人亡者可以说不计其数。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晴女士，在她多年的文革受难者历史收录整理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文革中日记给无数中国人带来的灾难。她于是开始书写摧毁日记的革命，收录文革受难者的日记故事。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就电话采访王友晴女士，谈谈她对文革与中国人的日记的关系的观察与分析。王友晴女士您好，您多年呢都在研究整理这文革的历史，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文革研究当中想到要特别关注文革期间的日记呢？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这个日记有什么重要的呢？
文革是在51年以前开始的，我写文革历史呢是在30多年以前开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事情，特别是受难者的故事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在1979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关于文革中的学校，题目就叫记忆已经淡漠。所以我的文革写作是从访问文革经历者开始的，有好几次受访者就说假如我有日记就好了，但是也有一位长者说假使我写日记可能就活不过文革了。然后我发现文革时代几乎没有人写日记，我指的是那种我们通常说的就是个人的私人的日记，日记记录生活也记录个人的感受等等，不是那种为了给别人看的记录哈。那种日记文革时代也还有一点，因为没有了日记，没有了对一个时期的个人性质的这种记录嘛，当时的媒体里又充满了大量的谎言和空白，那文革时代留下的真实记录就非常稀少。这种历史事实不被记录的后果之一就是离开了事实和经验，对文革的评价也就变得空疏，而且没有依据，甚至无从进行。
就是说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官方历史当然有它的意义，但是这个个人的日记，个人对历史时期的这个记录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1966年8月5号，在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卞仲云，就这个日期，从我一开始来做研究的时候就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呀。那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哈，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为了写历史而想要找日记哈。那后来其实随着更进一步的研究，我意识到日记就是文化革命历史的一个部分，因为就发现很多的事实，就是在文革中间很多人因为写日记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和打击，那么这种前所未有的残酷改变了人们写日记的这样的一种习惯，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传统哈，因为从古代开始就有很多人写日记的。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您说这个文革是一场摧毁日记的革命吗？
是这样子的。那我自己想，文革摧毁了100万计的受难者，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也摧毁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那么这些以外，文革还摧毁了什么呢？一个不那么直接可以看到的东西，是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这篇文章写了10多年才完成的，而且现在也还 会继续发现新的有关的情况。比如在我的原作里边就提到北师大实验中学当时初中二年级的一个学生的日记的故事哈。那么几个月前有百年校庆的时候，有很多同学的聚会嘛，那么我觉得很好出耳的，有的同学看望了这个同学，因为他在1971年的时候他在下边当知青，那么因为云南发生了地震，所以要搬到屋子外边来住啊什么这样的时候，他的日记本就在这个时候就丢失了。本来日记本是放在他的枕头里或者什么样的，有人把这个日记交了，然后他被县里的公安局逮捕拘留，然后他精神失常。那这是一个已经有快50年的悲剧。
那在文革中有不少这样因为日记被别人发现导致改变了整个家庭个人的也是家庭的这个命运的这样的故事，那么在整理这些历史的过程中您是否能够梳理出这种查抄别人的日记来这种个人的私密的记录来置人死地的这种做法是从什么时候是怎么开始的，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高层的某种肯定呢？
我想这是很明显的。回顾历史的话，这种比较普遍的大规模的查抄日记来给人定罪，从日记里发现写了什么来给人定罪，我自己的观察是从1957年开始的，因为我写过北京大学的文革，那么也追溯到文革以前的事情。那么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16个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一个阶级敌人的一个类别哈。我就看到有被划成右派的当时的学生告诉我他的日记被没收，甚至到80年代他得到改正的时候这些日记也从来没有还给他，他说有8册日记都被没收了。那么在文革中间当然这个事情就发展得越加严重了，特别是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运动中间。那么在我的这个文章里边有14个人的日记的故事哈，因为日记他们受到了那么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那这种就是以日记定罪也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高层的某种肯定呢？是否有这样的记录呢？还是说只是因为民众发动起来以后这个形势失控衍生出这样的故事呢？
我想这是明显的跟文革的政策相关联的。那么在文革当中有新的规定关于什么人是应该被专政被打击的，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叫做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么因为这个词当时用的非常多，就叫做恶攻罪，是变成了一个缩写。那么在这种大的压力底下，当然一般没有人敢公开的直接的来说什么批评文革或者批评文革最高领导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那有些专案组啊什么就开始从人家的日记里来发现一些东西然后给人定罪。特别是在我的日记里边有我说有14个人的故事，那么其中有一个叫王复兴的人，他当时还不到30岁，他是长沙水利设计院的一个技术员，他的日记被别人看到了，他还很年轻啊，可是也被打成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就是因为他把他的日记给他的女朋友看，他的女朋友是中文系的学生，当然喜欢文学，就批评他文学水平太低了，然后他就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他还写了诗，写了这个一些东西，他说真的只是为了让女朋友高兴和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然后我的文章里边有3张判决书是从同一个法院发出来的，第一个判决书说逮捕他判他10年刑，上面写的罪状只是经常书写反动日记，第二张在1972年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那曾经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批评极左的这种做法，他就开始申诉，他说他为了日记就判刑10年，是不是可以得到减免？可是法院的回答是 不能。然后第三章还是从同一个法院，但是那时候已经1979年了，所以法院宣布他无罪释放。那个时候他的十年牢已经快要坐满了。这就是这个对日记的专政给一个年轻人带来的悲剧。
就是说日记上面的所说所写，法院是可以将它定为一种犯罪行为的。
是的，是的，而且对日记又进行曲解，上纲上线，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的材料。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文革以后他怎么会被释放呢？就是我查到了在1978年的时候文件，甚至是非正式的文件，其中就讲到因为所谓恶工罪，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这样的人应该有五种人应该平反。其中第三条就是写到因为日记和书信中间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的而受到惩罚和关押的人，那么应该平反。只有一句话，但是我刚才说的王复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释放。
日记呢，其实原本是一个个人的秘密诉说，但是在文革期间显然这种私密性已经不再存在，这是一种对个人私欲的一种强行的全面的占有。而且日记呢，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再是一个个人思绪的记录和倾诉了，而是也变成了一种变相公开的政治立场宣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雷锋日记，可不可以说文革改变了日记的原有的性质？
可以这样说。当然雷锋日记的这个发表和命令大家都来学习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1980年的时候，一位人民日报的老编辑就跟我讲过雷锋日记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和它带给我们生活的一个影响。他说就是推广了一种说假话，讲豪言壮语，哈，离开生活和人生的实际的这么一种文风，哈。我当时一直很希望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可是好像还没有哈。
那其实文革摧毁的并不仅仅是日记，还有个人的这种私信往来。那这种就是私人空间不再存在，这种条件的这个丧失，对于个体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呀，我觉得摧毁日记造成的后果可能不是那么直接可见，可是是非常大的。因为日记不但是让我们记下自己个人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也包含了我们对生活的反省，对自己的反省和我们精神上的探索。你知道我做文革研究，我采访了非常多的人哈，我自己会注意到那些会认真写日记的人，往往也是一些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有比较高的比较清晰的一致的道德原则的人，所以他们往往对文革中间的迫害记忆也比较清楚和深刻。所以我的意思是，就是说这个日记不光是记载历史事实，而且是人的道德方面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说这个私人空间这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个人自我反省，自我照镜子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吗？
是这样子的。
假
如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人都变得像阿 Q 一样哈，没有自我反省，没有自己来确立一些道德和行为的原则，那给一个民族的文化其实带来的坏的影响是非常深重的。我想当然现在我们对文革历史的记录和反省都是我自己认为还是远远不够的。那我的主要的工作做了文革受难者的调查和记录，但是同时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做再深一层的研究，比如说关于日记这样一个主题哈，可以做很多的更深入的研究。也许您也注意到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里也经常写到关于人性的探索哈。那么有一种作品叫乌托邦的作品，那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社会的描述。另外还有一种所谓反乌托邦的小说哈，他们写这种可能出现的一个非理想社会，是一个可怕的地狱式的个社会哈，来引起人们的警觉。那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1984年，这个小说的开始就是主人公躲在一个监视镜头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的写日记。 那么当然这只是一个小说哈，不是真的，但是在中国这真的发生了。在1967年北京的展览馆举行的盛大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上，有一张很大的表，上边写着的红卫兵抄家抄出多少黄金多少武器，其中还有一个是抄出多少反动日记诗文。那么每一个从这张大表前走过的人，当然就会马上想到，我写日记了吗？我写反动日记了吗？所以很多人就停止了写日记。我的意思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所谓反乌托邦小说里的情节，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么您可能，我不知道是否注意到，这个大概五年以前嘛，在一个美国的这个小说，后来也拍成这个三部电影，题目是饥饿游戏哈，
对，
就非常这个流行。在中国这个书和这个电影都翻译成了中文，也有很多人去看哈。那我自己想的是，在中国这样类似的这种在这种所谓反乌托邦作品里发生的事情，在文革中真的发生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通过反省历史来吸取这些教训哈，反省人性，反省历史哈。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意义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女士的采访，谈文革中的日记。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娜、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